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早期课第七册的时间，我们的进度是第332节，也就是第七册的最后第二节。这一节赛斯主要的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帮助别人会因而获益。当然，如果各位从能量的角度也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帮助别人会获益，而且在当助人者的时候，一个助人者应该有什么样的心境。那为什么帮助别人会获益呢？这也是可以从能量的角度来回答。因为一旦你帮助别人，别人当然也会展示出他们内心的一些感受，而内心的情绪本身就是一种能量，这样的感激跟体谅的话，会更加会使助人者的才能更加的深沉成熟，而且会得到一种共鸣的恩赐。真心诚挚的助人在灵性上也会有共鸣的帮助，但是如果另有企图的帮助，或者是不太情愿的帮助，这种帮助对个人也好，对别人也好，反而没有太多的益处。我们就来进入这一节的主要内容，看赛斯怎么去谈如何帮助别人，顺便也学习这个在能量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在运作的。这节课是1967年的4月5号晚上9点15分举行的。罗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注解，罗说比尔麦克唐纳见证了这一节课，早些时候他曾经问过是不是赛斯能够回答他有关于他的健康方面的问题。我们在前几天上早期课第二册的时候，我们上到46节，这一节专门在讨论比尔麦克唐纳的转世经验。大家一定记得比尔麦克唐纳曾经是约瑟的儿子，而且跟珍和罗都有好几世的家庭的亲密关系，除此之外跟珍跟罗还有朋友之间的关系。比尔麦克唐纳的前身曾经出生为三次的女性，而在此之前曾经出生为男性，而在男性的那个转世经验当中，比尔麦克唐纳是非常的暴力，然后再透过后面的三次的女性的经验来补偿这一份暴力。这些部分的话我们也曾经谈过，在这一次他用美感用艺术感来调整他自己的频率，调整他自己的因果业力，显然这样的调整效果非常好。中西部的女性的投胎的这些经验当中，她一改前世的暴力而尽量的给予，当然这是补偿作用，但对马克来讲的话却非常强大的增加她的心灵的能量。所以这一世的马克在心灵能量方面是非常的强大，他甚至可以直接就看到赛斯的幽灵。我所了解的赛斯资料当中，很少有人可以直接看到赛斯。珍跟罗两个人虽然在梦中跟赛斯能够见面，可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反而没有像马克那样可以容易的看到赛斯。倒反是苏华金斯是看到赛斯过的，那是因为赛斯去拜访苏华金斯。这些内容是出现在私人课当中，所以我也不特别去列这是哪一节课了。在那一次的经验当中，赛斯特别的去拜访苏华金斯，而苏华金斯看到赛斯的幽灵却吓坏了，然后突然的把门关起来。所以赛斯在上课的时候就取笑他说，你不是那么想见我吗？那我去拜访你的时候为什么你会吓坏了呢？为什么你会突然间让我吃了闭门羹呢？所以唯一没有让赛斯吃闭门羹的反而只有马克一个人。当马克在46节的短暂会面当中就能够看到赛斯，而且就把赛斯的样子画出来。在46节的课程当中，赛斯跟珍跟罗讲说，为什么马克可以看到我而你们看不到我，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马克对他所看到的东西比较没有那么的挑剔，能够更自由的接受进来的信息。我相信赛斯这么讲不只是安慰珍跟罗， 希望他们不要觉得自己的心理能力没有马克那么强，但实际上多少还是有的啦。不过曾跟罗两个人的特质的确是比较龟毛，我们说龟毛的意思就是挑剔的意思。约瑟个人的人格也是比较严肃型的，不是像马克那样的随意。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并没有按照线性的方式纯粹上一本书，而是混合的在一个星期当中上七本书。这样的情况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不会以一个线性的方式来呈现赛斯资料。有的时候也就是刚好那么巧，我们这个星期才刚好上到马克的课程，然后到第七册又上到马克的课程。可是在其他的章节当中，其实马克并不是常常出现的，就如同在这里罗的注解一样，马克很想参加今天的这堂课，可是他没有受到真的接受。我猜在隐隐约约当中，真可能还是有一些忌讳，会觉得马克的心理能量是比自己强一点的。赛斯去拜访舒华金斯的那一次，多少也引起真的一点刺猬。这一节主要是在谈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对一个人其实不会有太多的好处。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样来解释有关于助人方面的问题。在他们互道晚安之后，罗有特别注明一下，马克就是比尔麦克唐纳存有的名字。而这一节主要在谈助人方面的问题，所以一开始赛斯就是说一个所向的互助。他跟约瑟讲，在上课之前我跟你先讲一个互助，先一个声明，就是今天晚上的事情绝对不是一个巧合。今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呢？是比尔麦克唐纳来请教赛斯。我们刚才大略的介绍一下马克的背景，从46节各位也可以看得到，赛斯一直在鼓励马克去开发他的心灵方面的能力，所以马克应该除了他正常的工作之外，也经常在帮助别人。因为从46节赛斯也提到，马克的最近这一两次的转世经验，他甚至于放弃了自己的肉体上的需要，对人世间的需求，而纯然的在帮助别人。这样的心态大大的增益马克自己的成长。我们在46节已经大概的提到了，也因为这样的成长，所以马克看到赛斯就不是太难的事情了。所以在46节的时候，赛斯不是说马克这一次是把所有他的片段体，他曾经的转世经验，好像是一个整体的方式把它集合起来，把它串起来。这跟我们昨天上课的内容也非常有关系。我们昨天在讨论做一个能量的受体，怎么样把大珠小珠落一盘的情况之下把它串起来，尽可能的跟自己的往上的内在自己以及往下的投射的这些念相跟我们的转世经验做一个连结，做一个汇总。而在46节所谈到的，正是马克在他的这一生当中，他主要就是在做汇总方面的工作。所以因为在做汇总的工作，他会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名利前情，主要是专注在怎么样的把自己的能力奉献出来跟别人分享。虽然在马克的前面的转世经验当中也不是那么样的优良，甚至有可能是渣男，但是到后面的这两三次的经验当中，他反而尽可能的在补偿，在奉献自己，在帮助别人，尽可能替别人着想，而不是替自己的利益着想。这就是这一次的马克能够做汇总的主要原因，也因为这样他的心理能量的增加是非常的快速的。也因为这样，所以他能看到赛斯的幽灵，甚至于赛斯鼓励他说，如果你更加的放松的话，自我如果更能学习那个被动的练习的话，那么他就可以看到整个赛斯的幽灵。当然赛斯说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对马克或对其他人都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重点还是在那个被动的练习。所以我们在前天的课程曾经提到老子所说的，为邪日益，为道日损，而损之又神，乃至于无为，而无为而无所不为。这就是马克的最好的写照。当然如果去分析曾跟罗两个人的心情的话， 或许不完全只是因为刺猬的关系，最主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希望被别人当作是脚垫，英文赛斯用的是 doormat， 大概就是受气包的意思吧，受人指使的意思。只是珍跟罗忘记了，在前世的关系当中，马克还是约瑟的儿子啊，而且他们有好几世都是一个家庭的关系。所谓的家庭关系就是兄弟啊、夫妻啊、父子啊，是这么亲密的关系耶。而且不是只有跟罗有这样的关系，跟珍也一样，所以他们根本就是混在一起的同一个家族。我们也可以从这一点看到这个能量的吸引力的作用，跟我们能够吸在一起的，常常会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转世方面的因缘，会在冥冥之中产生一个强力的拉力，然后把所有的关系拉在一起。否则实在很难想象，像珍跟罗那么孤僻的人，怎么会去认识马克，而且跟马克的关系会这么样的亲密。赛斯在早期课第二册的时候也对马克说，我等你好久了耶，你总是来了，来总是比不来要好，这是我们在46节所上课的内容。所以从关系当中，我们除了看眼前的关系的发展之外，我想不是只有这么一点点简单的账簿而已，最主要的我们还是要专注在自己的频率状态。如果你的内心里面永远是存着爱跟美，存着那个更高的想要为别人服务的这样的心态的话，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根本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我们是利用别人跟我们之间的这些纠葛来提升我们自己的频率状态。而如果我们的频率状态一转变的话，我们的心理状态当然也就跟着转变了。这个是我们在46节所讨论的内容，天堂不是你要去的地方，而是你本身就是天堂的频率。业力不是你跟别人之间要怎么样的去和谐或怎么样的去配合，业力真正的意思反而是你的内心的真正的频率，你那个由衷的感受到底是什么。一个人根本不是跟别人的关系产生出被拉扯的现象，不是因为业力在拉你，而是你的频率的关系。我在46节的时候也曾经提过这样的问题，假如说是因为因果业力的关系，那么如果你的成长已经到了相当完整的阶段的时候，那人家还欠你，那么你连要往上扬升都不可能吗？已经要往上扬升了，你怎么会在乎他到底还不还对你的欠债呢？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能量的原理，其实真正来讲的话，还是看我们自己的频率。跟环境或跟人事物的对应，只不过是我们的频率所吸引过来的发生的状况而已。一旦我们个人的频率改变了，我们所对应的观念改变了，不但能够解掉你自己，也一样的对别人是会有帮助的。我觉得这个观念一定要建立得非常清楚，要不然的话，你怎么自己创造自己的实相呢？如果天下没有受害者的话，你怎么可能别人可以欠你债务，别人可以欠你业力呢？如果没有受害者，因此所有的受害的状况其实是跟自己的频率是有关的，是我们吸引进来的一种对应状态。所以在46节的时候，赛斯甚至更加的告诉我们说，连你去作画能够欣赏爱跟美的事情的话，那因为你能够欣赏，你能够去表现这一份爱的时候，你的频率就会跟着改变。而频率一旦改变之后，你的外面环境也就跟着改变，你会改变你的业力，那是因为你个人的频率改变了，根本跟债务的偿还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在前世曾经欠他什么样的债务，难道不是他自己的心态所吸引过来的吗？难道不是他所创造出来的这个难题吗？只不过是你跟他演对手戏，去帮他一把，让他看到以他目前的状态会得到什么样的经验而已。所以这种对手戏一般来说都是相当亲密的关系，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才不会赎本啊。我有一个在台湾开书店开得很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就是不赎本，应该有很多人去跟他买书，因为他是专门卖身心灵方面的书籍的。每次看到我都要请我吃一些饼干啊、糖果啊，要不然就是要去买臭豆腐给我吃。开玩笑说，吃了他的臭豆腐之后，那一天不多买一点书也就不好意思了。 基本上如果以能量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真的是不会输本的。一再强调的一点就是能量不变定律，只要你产生能量，你产生能量就必然产生功，所以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你有机会表达，有机会助人，那在有机会表达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产生新的能量啊。所以我在猜，这里虽然没有讲得非常清楚，但是赛斯在这里说今天晚上的事情不是一个巧合，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想要来请教赛斯有关于助人方面的问题，而真跟罗本身也碰到助人方面的问题，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赛斯才会跟约瑟讲说今天的事情不是一个巧合，你不认识的那个年轻人正处于严重的障碍之中，除非他的处事方式改变，否则将会有悲剧的情况发生，确实如此。而你们在帮助他的过程当中，在那里还存在着情绪跟心理的不稳定的现象，想要当助人者，想要当心灵的老师，我们真的不要以自己的利益来当考量，否则的话在我们的内心的心态上就一定会产生不平衡的现象，一些情绪的不稳定性。假如我们内心想的是怎么去赚钱，怎么样让对方能够信任自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爱心又怎么能够自然的表达出来呢？所以我相信这一节不是除了比尔麦克唐纳产生问题而已，而是真根罗本身的问题可能比比尔麦克唐纳的问题还要更严重。在谘商界也有一种说法，也就是说今天来的个案跟你自己的问题常常会有对应的关系，也就是如果你有关系方面的问题，怎么最近来的个案都是在谈关系方面的问题，如果你有金钱上的匮乏，怎么来谈的个案所谈的内容都会跟金钱方面有关系。我上次介绍的那个尼采也哭泣，那个布雷尔所碰到的个案的问题不就也是他个人的问题吗？所以一般来说，助人者除了帮助别人之外，因为会吸引同类的问题，所以其实也是在帮助他自己。一个助人者是没有办法把他自己置身之外，纯粹是在帮助别人，而跟自己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是能量的一个基本原理，你会吸引跟你内心产生状况相对应的关系。所以赛斯在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才会说今天晚上几乎不是一个巧合，为什么真跟罗会吸引马克来问他的问题呢？这样的问题其实也是真跟罗的问题，所以事情不是巧合，所以马克要问的问题跟他们所处理的那个年轻的女人正处于严重的障碍，为什么会处于严重的障碍？因为助人者本身的心理跟情绪状态是不稳定的。如果一个助人者的内心想的是他的门诊到底有没有很好的生意，来的人愿不愿意付更多的钱，这种属于个人的利益方面的问题的话，一定会造成情绪跟心理的不稳定性。当你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学马克的那个精神，你在助人的时候可能是完全不会需要有任何的回报的。这个是在46节赛斯所讲的主要内容之一。我们洛杉矶这边虽然不是能够像马克那么高的心理能量，但是总是要效法他，所以我们在这里的上课或者是助人，我们一向的主张就是不能够收任何的费用，这种状况就可以弥补有的时候是因为会想到费用的问题而影响我们助人的真诚。当然如果有人他已经在这方面完全没有问题了，已经完全不会受到影响，那当然他可以大大的去收费也没有关系，但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把自己设定成一个学习者，一个学习者在帮助别人，可能的话尽量的把这个破口先遮掉再说。但相对来讲的话，如果真的了解多次元的概念的话，又怎么可能会大大的收钱呢？如果有一个多次元观念的话，它主要的目标就会像马克一样，会把所有的焦点放在于比较整体的层面，而不是主要放在自己个人的利益关系上。如果只会对焦在自己的利益上，又怎么说你了解多次元的观念呢？所以我们这一节其实有蛮大的意义，让我们看到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让自己能够诚心诚意的，没有任何条件的，对自己以及对别人那种无条件的爱， 无条件的奉献，无条件的帮助别人，真诚由衷的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奉献出来。所以赛斯真的非常可爱，他说今天晚上因为这里不存在一个情绪跟心理的稳定性，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来奉献一点平静的片刻。奉献给谁呢？当然除了奉献给来的马克的这位朋友之外，最主要还是这个主人的真跟罗两个。好啦，我们的赛斯医生就开始来诊断了。赛斯说我们的朋友马克，他脊椎的第三和第七脊椎骨的障碍造成的压力，对马克来讲的话，主要是要稳定的工作，而不是太间歇性的突然爆发的那个工作施加在他所需要的工作当中。马克的工作可能过度的热心，虽然在这里并没有特别指他的工作是不是只是指他的作画，我觉得在这里赛斯所指的应该不只是作画而已，应该也包括马克经常在做的以心灵的能力去帮助别人的事情。而因为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过于施加压力，所以才会产生脊椎上的障碍而造成问题。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赛斯已经破题了，赛斯的破题是说马克或者是真跟罗，你们的真正问题是在于你们没有一个稳定的平静的心情，所以赛斯才会说在这里我奉献一点真正的内心的平静的片刻。为什么我说这样的工作会比较偏向心灵方面？因为是从他所描述的内容，赛斯在描述马克的工作内容，他说他总是快速的而且直接的工作，这是有意的，并且这是他的特点。当然这样的快速跟直接也有可能是在创作性的工作上，但更大的可能就是他在助人的工作上，他必须要快速而且直接的工作。所以赛斯接着说，然而当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可以利用你的思想跟计划，它的英文是 the thought and the planning。 思想跟计划当然都在艺术工作上、创造性的工作上以及在心灵的助人工作上都有同样的需要，然后思想和计划将在直接性的工作中去展现它本身。而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其实以现在马克的状况，我们在46节已经谈过了，马克本身已经尽量的在帮助别人，所以他在这里说他的人际关系的系列正加速的成为别的东西。这里他的人际关系，他用的英文字不完全是人际关系，可是蛮难翻译的，因为他的英文是 people series。 我现在手上所看到的译本，他的翻译是亲属系列，可是我觉得 people 应该不能解释成亲属系列，应该比较泛指的是马克所接触的所有的人际关系、所有的人情。而这个人际关系应该不是只有亲属而已，也包括他在助人的工作上或者是跟他有所接触的所有的人群。因为从46节我们也看到马克本身的频率已经开始在快速的成长了，而他的频率的成长也快速的增加他跟接触的人之间的互相的关系。而从这里一个良好和必要的步骤以及一个新的发展将趋近于更加的成熟，因为他把它开放到新的发展当中。我们从46节也看到马克的内心已经尽可能的开放，尽可能的在给予，所以也可以从你给予还是你去从别人身上取得这样的施跟予的关系当中，看到一个人的频率状态是不是真的有在进步，而不是他怎么讲，他话有多么动人来评论他的频率状态。虽然在世俗的评论当中，我们总是会以他如何的能够善用语言，如何能够打动人心来说这个人他的频率到底是怎么样，但是真正来讲的话，从马克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良好以及必要的步骤去发展并且趋向于成熟，能够加速他所给予别人之间的帮助，基本上一定要先放弃自我的执取。这就是老子所讲的为道日损，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是那么跟其他的人一样的话，那怎么样去显现你跟别人的不同啊？各位一定看过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故事，这本书一开始就非常的动人，因为他当一个当铺的小开， 既然能够不顾一切的去帮助那个想要去考公民却又没有钱可以出发的人，我们太会机关算计，我们只算计自己的利益，难道别人都是笨蛋吗？甚至有的时候连在别人的公司上班也一样，如果你完全考虑到你的利益，你的老板自然而然也就知道你是一个只会为自己着想的人，那这样他怎么能够把他的信任放在你身上呢？但相反的，如果我们今天只是为了要尽可能的帮助，如果能行动就尽可能的行动的话，可能一时之间我们似乎是那个非常笨的人，可是在整个改变上来讲的话，以能量的观点来讲的话，必然是能量不灭。对一棵树来讲的话，一旦它产生出来的这个成长的动力的话，不是长在根就会长在叶子，没有在叶子上得到滋养，必然是在它的根上能够更加茁壮的往更深的地里面去扎根。所以赛斯在这里特别的谈到马克的状况，他尽可能的趋向于成熟，尽可能的不会替自己考虑，所以呢，他尽可能开放到一个新的发展当中，并且他能够坚持到底。赛斯对马克的这些评论，我们在46节已经看到了，所以赛斯才会说，为这个人格在先前所提供的资料仍然是适用的。赛斯特别提到 psychic 这个心灵或者是灵性才是最重要的，不是你现在所看到的表面上的东西，不是你能够得到多少钱多少利益，而事实上是你的频率是不是因为你的行动当中而提升的，这反而是比较重要的。不过对马克来讲，为什么他会来找赛斯谈他的问题，是在目前马克的当前状况下，他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利用他们，虽然他尽可能的来帮助别人，可是他没有能力对应自己的能量，他在帮助别人当中他产生了一些直觉力，也产生自己的能量，可是这些能量会令他觉得非常的恐惧，他觉得自己的能量怎么越来越大，然后呢，因为他恐惧自己的能量，他没有办法去完全利用所产生出来的能量，所以有的时候自己的能量会因为恐惧的关系，然后似乎完全的把它放弃了。马克的状况是他能产生很好的能量，只是他不会去充分利用，而真跟罗两个人是因为闭塞的关系，比较难产生像马克那样充分的能量，因为他对自己的能量有所恐惧，所以呢，很容易去屈服于消极的暗示。这个消极的暗示有可能来自于两方面，一个就是他所帮助的人给他的一些反应，其实这是非常正常的情况。有的时候你做了很多的助人的工作，在这么热情的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一些冷言冷语，而因为这些冷言冷语，你反而失去了真正自己的动力了，你对自己产生怀疑，觉得帮助别人是没有用的，你看我这样帮助他，结果他用这种方式来回应我。对马克来讲的话，助人是没有问题的，真诚也没有问题，产生能量也没有问题，可是因为他的心太加的淳朴了，所以他很容易受到一些敏感因素的影响。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他对各种因素都非常敏感，当然敏感的另外原因就是他在心灵上已经尽量的开放了，一旦开放的话，他的感受力当然会比较强，也因为自己的心灵能量的层次提高以后，敏感的程度也会跟着提高。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的程度还没有到那里的时候，那么如果把你的程度像叶苗助长那样把你提高到一个程度，对一个个人来讲也没有真正的帮助，因为对方还没有学会怎么去利用这样的能量，以及产生出来的敏感会不会反而伤害到自己。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做的人都不知道站的人的辛苦，那些助人者的辛苦有的时候并没有真的被看见，太容易取得也不会真的去珍惜。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到一个情况，就是他本来就是处于他的那种状况，所以他才需要你的帮助，而由于你在帮助他的时候没有办法立刻改变他的频率，所以他的反应本来就是很正常的。如果我们够成熟的话，我们就专注在自己的感受上面，专注在自己的那个出发心，想要帮助他的那个慈悲心上就好了，至于有没有得到回报也就没有关系。而事实上马克本来就没有觉得要得到回报，只是有时候人难免会产生一种敏感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的话，赛斯的形容是说，马克他像海绵一样吸收着氛围跟暗示，但他并没有学会怎么去保护他自己。一个心理能量强的人，当然在感受上以及在气氛跟暗示上都跟海绵一样的非常敏感，要不然你怎么能够帮助别人呢？在困难的时候，他几乎完全受到负面暗示的攻击。据我所知，不只是身心灵的老师在帮助别人，需要一些辅导，连做通灵工作的这些通灵者，他们也需要去释放他们所接受到的这些负面能量。如果他们不去释放他们的这些负面能量，有的时候自己的承受也会让自己过度的敏感。像马克的话，就产生脊椎上的第一跟第七个脊椎的障碍了。几十年前，我曾经去看过一个通灵人，这个通灵人也告诉我说，他一两个礼拜就一定要想办法去释放他所接受到的这些负面能量。而如果各位有去看欧文亚龙的书的话，这样一个大师级的一个最前卫的心理学家，他被他的辅导諮商的时间其实比他諮商别人的时间还要更多。当然这也是美国諮商的制度，他们了解到一个諮商师必须要去吐露自己的内心的那些负面的状态，一旦你像海绵那样去吸收别人的暗示，别人的那些负面攻击，不要忘记我们在处理个案的时候，这个个案本身它的能量状况是处于一种比较低落的状态，不会因为他接受你的諮商然后他立刻的变成像菩萨一样能够了解你的心态，这是不可能的。他的程度在哪里，他的反应就会在哪里。他如何对待他的亲人，就会如何的对待他的諮商师。也因为他如何对待諮商师，所以你才能够抓到他如何在他的生活当中去产生问题。所以当一个助人者，当一个諮商师，或当一个心灵老师，自己不断的要去了解自己所接受的这些氛围跟暗示，怎么样去保护自己，怎么样能够跳开这个角色上的对应。像马克这样纯净的人，在他困难的时候也几乎受到负面暗示的攻击，这本来就是正常的啊。你看，如果你是一个清厕所的人，那么你清厕所怎么可能不带有厕所的味道呢？怎么可能不沾到那些臭味呢？一样的情况，一个諮商师他所处理的就是别人已经产生的非常大的难题了，你去清理这些难题，你怎么可能不受这些难题的影响呢？尤其自己又必须是一个敏感的，才能够觉察他的问题，就像海绵一样去吸收那些不良的氛围以及对方不良的暗示。当然也有人把自己装扮成像神一样的大师，完全不需要去释放他自己的这些氛围跟暗示，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基本上会变成自己在承受，没有办法真的放下身段去真正了解自己也受到了某些心情上的影响。就像我在提到当下的力量那个作者 Eckhart Tolle， 他个人的程度或许是还不错啦，不过当他諮商完一个富人之后，他身上所带着那个负面的气场，连到外面去吃个饭都引起人家餐厅上的混乱场面。各位一定也知道这个故事，当所有的事情平静下来之后，那个餐厅的经理人走到他身边，他根本静静地坐在那边。这个经理人问他说，这些所有的状况，所有的混乱都是你引起的吗？如果以现实的角度，你会觉得这个经理是莫名其妙吗？怎么会对这个大师讲这种话？他又没有说任何的话，他静静地坐在那边而已啊。所以也就是其实在那个房间里面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个负面能量的气场，那更何况如果是对应，而不是只有去餐厅只是一个局外人，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已。所以赛斯才会对马克说，马克通过他自己的灵性跟肉体系统在运作，然后他应该经常的对自己提供以下的暗示。这个暗示是，我只会对建设性的暗示做反应。假如对方送出了一些不合理的攻击以及他的负面的能场或者是负面的暗示，要够成熟，不要对这些负面的事情做反应。要当一个助人者，首先你就是必须要先了解到对方就是有问题，所以对方的攻击，对方的那些语言上的伤害，你就不要当作一回事。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当个老师或当个諮商师，你应该已经够成熟去承受任何人对你的批评，不管他怎么批评，那只是他的频率，是以他的观点所看到的世界观。如果一个人到最美丽的国家公园，然后他只看到地上的那些纸屑以及不干净的草地，拼命的在说这个地方这么样的脏乱，这个怎么是国家公园？是啊，那你为什么不去看除了这个地方之外的美丽的风景呢？所以如果要当一个助人者，想要去帮助别人的话，就不要屈服于消极的暗示。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处理的正是需要帮助的人们，所以我们只对建设性的暗示做反应就好了。如果我们自己不够成熟，我们又怎么能够带领别人的成熟？如果我们不能够以更大的胸怀去看世界，我们又怎么要求我们的个案能够以更大的视野来看这个世界？所以在以下的内容，赛斯才会说，你就像坐镇在一个井然有序的房间里面，来指导你所面临的事情，去抹掉那些不良的负面暗示。这个时候的时间大概是9:28，赛斯就说我们可以休息，然后休息之后我们再继续。所以他们从9:28到9:35休息了7分钟。那既然他们休息，我们也就休息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止在这里。我们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应该是可以把33节的内容讨论完毕，然后就是最后一节了。所以第7册完毕之后，是不是要进行第8册？各位再提供一些建议。否则的话，我们也可以从后期课，类似像心灵的本质来继续进行。我现在内定的想法就是，第7册完毕之后，我们继续的往第8册进行。因为早期课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然后当我们上完早期课第9册之后，我们再把第9册的时间移给后期课的内容。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